美平安。今天我们分享是关于宣教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讲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不可以帮我翻一下？这好像再翻。我们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我们讲什么是宣教，那么宣教的源头和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子民在宣教中的作用。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教会在宣教当中的作用。首先我们来讲一个字儿啊 ，mission 啊，宣教这个字 mission， 它的拉丁文的字叫 missio 啊，在新约希腊文当中，它那个对应的字叫 apostello。就是后来翻成使徒的那个字，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它是一样的啊，都有两层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差派，把它差派出去。第二个意思是说，这个差派它本身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带着一个目的要来把它差派出去啊。那么在传统的宣教学当中呢，这个字被翻译成为差传。并不叫，最早并不叫宣教啊，叫差传。差传这个字翻译的非常非常的传神，它两个字组成，第一个是差，派出去；第二是传。差的目的是什么？是传福音，是传基督的名，建立教会。所以这个字翻得非常的精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宣教机构也不叫宣教机构，叫差会啊。比如说著名的伦敦差会 （London Mission Society）。啊，叫伦敦差会。那戴德生弟兄所创办的叫内地会，它是一个像中国内地差派宣教士的一个差会啊，叫 Inland Mission 啊 ，Inland Mission Society。那么使者的话，他举办一个叫差传大会啊，它不叫宣教大会，它叫差传大会啊，叫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 中文叫华人差传大会啊。包括咱们教会的这个有个 Mission Fund 啊，我们老说 Mission Fund。我们叫宣教基金啊，其实我们教会正式的名称不叫宣教基金，叫差传基金啊。所以你看这个活水月刊或者是看财务报表，它那个科目叫差传基金啊。所以它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是说原来的比较传统一点的宣教学它的含义，但是慢慢的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字儿就慢慢被宣教这个字儿来代替了。因为呢，他的宣教所面临的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最早说差传，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很窄。其实他是说从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向非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去派宣教士，而且是单方向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呢，随着1950年代以后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变化啊。所以慢慢就用宣教这个字来代替差传。那么我下面会把这个过去2000年当中宣教这个历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划分的是很粗糙的哈，我首先要声明一下。而且你去读宣教史的书没有这么划分的啊，至少也会分成6个或者是7个阶段啊。那我这样只是为了比较容易记住一点啊。第一个是主后30年到主后600年这段时间，我把它称为叫做扩展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在这600年当中啊，其实不到600年了，就发生基督教在整个世界当中所面临的情况、所处的地位，其实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最早的时候，比如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啊，像彼得啊，特别是保罗啊，有很多的这个宣教士，他到世界的各地去传这个传福音、建教会，那是基督教会一个初步的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然后面临的大概300年的这个迫害啊，是那个时候一直是处在一个非法的一个阶段，然后慢慢的成为罗马帝国当时合法的宗教，然后又过了几十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么大概到主后600年的时间，基督教已经成为遍布亚非欧这样的一个 一个主流的一个宗教信仰啊，最西边可以到西班牙，到英国，这个然后现在的北非，这个然后中东地区，然后土耳其这些地方，其实全部都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世界哈，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扩展的一个阶段。当然这个里边的话还没有包括另外一个很大的板块，就是俄罗斯的话要等到1998年然后才成为他的这个国教。第二个阶段的话是在主后的600年到主后的1500年，我把它称为独大阶段，或者叫前宗教改革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基督教呢成为了欧洲这个主要的，甚至可以基本上算是唯一的一个宗教，有非常非常少的犹太教的人，然后在西班牙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穆斯林，其他基本上欧洲整个都是基督教啊。当时的话，北非啊，这些中东啊，这些传统的基督教的世界已经被穆斯林占领了，那么基督教呢，也当时并没有什么向这些地区去拆派宣教士，去再把这个夺回来的这个愿望啊，唯一搞了一次这个十字军啊，这个还是不成功的，不成功。那么当时呢，在教会当中就不像前600年那个，就是不断的有这种宣教士，或者是被拆派出去，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教会呢，还在谈论宣教，但是这个宣教呢，只限于只谈论 mission 啊，谈论 mission 这个字，这个 mission 呢，只限于父差遣子，然后子父和子共同差遣圣灵。他们在谈的宣教就是 mission， 就是谈的是这个事情啊，这是主后600年到1500年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主后1500年到1950年代，大概二战以后这段时间呢，我把它称为叫海外的宣教阶段，或者叫这个海外的殖民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宣教士的差派跟殖民的浪潮的这个时间跟方向基本上是吻合的啊。这个当中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互动，就是宣教跟殖民的浪潮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啊。有的时候的话是宣教士的话是很喜欢殖民者，因为他们打开了宣教的门。有的时候的话，宣教士非常反对殖民者，因为他们苦待殖民地的人啊。那殖民者呢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宣教士啊，因为觉得说，哎，宗教带过去可以有使当地人有这个统一的文化，这个宗教，那么统治比较容易。有时候他们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很讨厌这个殖民者，是很讨厌宣教士啊，因为到了那边的话，他们会批评这些殖民者，然后在这个国内的话，也会掀起一些反对他们的事情哈。那么到了这段时间呢，开始的时候呢，有几件大事情发生哈。第一个事情的话，就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占领，1453年的时候，那这个是东罗马帝国的这个首都啊。这个首都呢，这个东罗马帝国作为基督教的重要的中心呢，长达时间差不多1100年的时间。君士坦丁迁都以后，那么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中心。他一直跟罗马呢是在争啊，谁是基督教世界的老大啊，并且在1054年的时候有一次大分裂。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那依然被认为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堡垒。所以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占领之后，这个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就让其西欧的这个基督教感到了一种生存的这种危机啊，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新大陆的发现啊，包括发现印度啊，发现美洲大陆啊，这些地方呢，不但是有很多的未得之名，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那边还没有穆斯林。那个宣教士发现，哎，那边是有很多的宣教的机会，但是呢，没有这个伊斯兰教在那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甚至是动机啊。当然，第三个就是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之后的话，欧洲大片的土地成为基督新教的范围，这个使得天主教内部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对外宣教的这么一个动力，就是他们产生了很多的所谓的差会，像耶稣会啊、多明我会啊等等啊，所以他们内部产生了因为这个 这个领土的失去，他们产生一个宣教的动力哈。所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由欧洲英国向这个海外去差派宣教士的这么一个时代啊，当然美国也在其中哈。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1950年之后啊，这个我把它称为后殖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话，殖民主义就开始退潮，那么很多的国家就开始，第三世界国家就开始独立了啊。那么随着殖民主义的退潮呢，那么向殖民地差派宣教士的这个浪潮呢，也慢慢的开始退潮。但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哈，就是美国向海外差派宣教士的高潮是在二战以后。啊，是大概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其实不是一个有殖民地的国家，所以当那些殖民主义者退回自己国家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宣教士反而去填补这个真空啊，所以有那么一段这个，不太。另外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开始啊，这个全球化呢跟殖民浪潮的这个退潮呢也很有关系，因为当殖民者回到母国的时候，其实原来殖民地的很多当地的人他们会移民到他所谓的宗主国去比如说很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移民到英国很多的阿尔及利亚人移民到法国，很多的土耳其人移民到德国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非基督教的人口移民到了基督教的国家啊，这是一个特点。所以这就产生了这个新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宣教的一个浪潮。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亚洲的教会本来是被宣教的，现在是开始向外面来差派宣教士，比如韩国中国也有一些韩国当然多得多了哈。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所谓的反向宣教哈，反向宣教还包括像所谓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当中的传统的基督教的人口开始宣教，因为这些传统人口很多是越来越不信耶稣的，像美国、欧洲就更明显，而且大部分人其实是不信耶稣的，所以他们从差派宣教士的群体变成了被宣教的这个群体啊，所以这个是我把这个过去2000年。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图画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那么当我们在看这个宣教的浪潮的时候虽然在过去的这个2000年当中它的这个模式啊情况啊千变万化，但是我们需要思考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从哪里开始的，为什么教会有这个宣教的动力这个根源是在哪里哈。那么我今天就用约翰福音20章21节的这个经文来讲这一个宣教的模式。那么宣教首先是因为有一位宣教的主，当圣父差遣圣子之后，圣子也差遣他的子民去宣教，这个是宣教开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当然父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它是本质相同的哈，那么子跟我们之间那有本质不同的哈，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很多的模式呢是会一样的，就是父差遣子，所以呢子差遣我们，父差遣子的时候他有他的一定的模式，那么子差遣我们的时候呢有许多的模式是按照父差遣子的那个模式来的啊。那下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宣教的主，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部分。好，那我用约翰福音第1章10到12节来讲述说父差遣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到底是怎么来差遣的。在这个圣经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经文讲到是父来差遣子的。约翰福音1章10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 在这个父差遣子这个事儿呢，在许多的经文当中其实耶稣都有讲到啊，不光是这个经文，它包括马太福音10章40节，马可福音9章37-38，路加福音10章16等等等，大概我列了一下大概20-30节经文，我没有仔细数啊。然后耶稣也反复的跟他的门徒讲，是父差遣他，然后他差遣子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哈，就是。那么在讲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个字儿啊，这个字儿就是世界啊，这个字 ，cosmos 啊，这个就是英文的那个 cosmos 的那个字源，就是 cosmos 啊。他说他在世界，他到 cosmos 啊，cosmos 也是借着他造的。在约翰福音当中哈，约翰使用 cosmos 这个字呢，它的用法是非常独特的。在约翰之前啊，根据谢文玉教授的考证哈，在约翰福音之前，所有的希腊的这个文献当中，用 cosmos 这个字，都指的是物质性的宇宙，或者主要指的是物质性的宇宙啊。但是约翰在这边他使用这个 cosmos 的时候，他一共在约翰福音当中用了78次啊，78次他基本上都是指人世间啊，讲人间。讲世间，讲人群，讲族群，它主要是用指的是这个哈，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叫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是神爱 cosmos 啊，英文它把它翻成说神 so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它把它翻成 the world 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它比较灵活，就是这个 world 当然可以指物质性的宇宙，也可以指人，对吧？而且它比较符合最早的希腊文的用法啊，就是 cosmos 是我们讲宇宙，虽然主要是说这个物质性的世界，但是你一定说它里面包含人也说得过去啊。但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是更符合约翰使用这个字的它的本意啊。这个本意是说神爱的是人啊，人群、族群啊，它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意思。他强调的不是物质的部分，而是人的部分，人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心态、人间的状况等等。而约翰他主要用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哈。那么，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世界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啊，他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啊，跟他没有关系。然后呢，11节就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是什么意思？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因为神造了这个世界，所以神到这个世界来是到自己的这个地方来啊。这个地方其实约翰在里面就讲到了。因为神的创造，所以神对这个世界拥有完全的主权啊，这个主权的这个概念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神的主权这个概念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就是为什么神有权利告诉我们做什么，为什么神说应该这样，为什么神最后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啊，这个都是源自于神的主权啊。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就拥有这个世界啊，他就拥有这个对这个世界定立规则，对人间的这种道德的生活定立规则的这么一个权利啊，这个就是神的主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说，为什么神说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要死就必须得死，不就吃了一个果子吗？对不对？可能还没有全吃完，这咬了一口，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绝对的一个主权啊，因为他绝对的主权，所以当他来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不接待他，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奇怪的事情啊。诗篇24篇1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什么都是属耶和华，凡我们所能看到能够想到的，那个没有生命的山川跟那有生命的活物人，其他的住在其中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诗篇50篇12节也说，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什么都是他的 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到他拥有完全主权、拥有完全产权的这么一个地方来，面对他拥有完全主权他自己的人来不接待他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一个奇怪现象哈。约翰福音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只是说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是他没有把耶稣到自己的地上来，自己的地方来，人不接待他，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感受啊，他的这里面心里想的这种东西他没有讲啊，没有讲。但是呢，我来用以赛亚书这两节经文来看一看啊，这两节经文的话呢，可能就跟耶稣可以反映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人却不接受他的时候的那一种心态啊，他的这种心情可能有所反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这算是以赛亚书最早的两节经文，因为第一节的话基本上就是讲那个先知在哪个王的时代服侍嘛，哈，神讲的头两句话其实就是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话是很严厉的这个责备啊，是可以看得出来神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那种愤怒，他的那种悲伤。他并没有一个更高的存在让他去可以诉求，所以他就对着他所造的天和地来倾诉说，这样的以色列人比牛比驴还不如啊！虽然是他所造的，虽然是他所养育的，但是这些人却不认识神啊！我相信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面对这些拒绝他的人，这些不接待他的人他的这个心境。所谓不接待他的人，并不是说不请他吃个饭，而是说不认他为主不承认他的主权，也不遵循他的命令这样叫不接待。那面对这样的一些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那么神对世人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个是耶稣面对一个悖逆他的世界的时候所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或者说当他在宣教的时候，他面对是这样的一群人，但是他在做什么啊？因为他爱世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神对于世界的态度啊！不但是不会记恨这个悖逆他的世界，而爱这个世上的人并且为这个世上的人付上他的独生子的代价，让他们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跟开始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接受一套理论，让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有智慧有能力过得更好我们的信仰是接受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一条道路哈，看到，好，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被差派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基本的模式。那我来稍微的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差派，首先是由圣父上帝差派圣子，用那个拉丁文的字就是 missio dei 宣教的上帝，或者是可以翻译成为上帝的派遣。那么这个词呢，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是宣教学当中的一个很关键的字越来越被普遍的使用。像一些著名的宣教学家，像 David Bush 像Newbingen 这些人，他们核心的宣教理论的核心的字就是这个字Missio Dei 那么，在福音派世界宣教词典当中说。Missio Dei 就是上帝为救赎的传播所做的一切，为救赎的传播所做的一切。那么上教会宣教事工的源头和本质是上帝所发动的，上帝所开始的，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理解宣教工作的一个起点 起点和根基哪里来的，谁在做事情，为什么要做，我们都要从源头上去看，它是源于上帝，是 Missio Dei。 第二个是主到自己的地方来，主和世界的关系的话是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这是一个他拥有完全主权的地方，他并不是到一个原来很陌生跟他没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去传教，一套理论传给人家，你来认识耶稣，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到本来就属于他的地方，是他所创造的，这群人也是他所创造的，是属于他的。那么人从伊甸园开始悖逆，那么现在神要来恢复这些人和这个上帝之间的这一个关系，有些人接待神，接待主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有些人悖逆拒绝承认主耶稣就成为永远的沉沦。所以这个是宣教，宣教是上帝把本来就属于他的东西拿回来，把本来是属于他的子民拿回来，那么我自己的话跟我们经常会用一个字叫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这个字当然很好，那我自己更喜欢另外一个字，就是未得回之地，未得回之民，因为本来就是他的，不是说新的他得，而是说本来就是他，现在再把他得回来。所以当主来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每一片土地，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大山小山，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域，主都说这是我的，我的，我的。现在主要把属于他的拿回去，把悖逆他的人再带回到跟神原初的这个关系当中，这是主到自己的地方来。第二个我们讲过了，主所造的人是不接待主的，是继续抵挡的，但是主定义要救赎，人虽然悖逆，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定义要救人，所以这个模式的话呢，这个基本的范式呢是上帝差派耶稣基督他来宣教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要素。那么在我们思考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宣教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很多的要素也都是跟这个一样。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思想宣教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要去想的是说父是怎样差遣的子，然后我们才来想我们该被怎样差遣，子该如何来差遣我们，第一个就是差遣，父差遣子，那么子呢差遣我们，马太福音28章19节，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去，这就是差派礼嘛，对吧，第一个差派礼。第二个，我们所做的事工是个什么性质呢，子做的是上帝的事工，那么我们所做的也是神的上帝的事工，子到地上来是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去，他看见每一个地方主都会说这是我的，那么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见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该说什么，这是主的，这片土地是主的，这条河流是主的，这个人本当属于主的。好，那么主到他自己去的地方的时候，他这个人是不接待他的，是抵挡他的。那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也是说主的使者神的子民去传教的时候的话，也不是马上人家就欢欣鼓舞接受，也是会被抵挡的，也是会不接待的，会给你脸子看的，会讥笑你的，一样的啊。然后主在宣教的时候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的啊，读两节经文，路加福音4章1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路加福音4章14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然后18节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传福音等等，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耶稣来地上传教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有圣灵与他同在，有圣灵的能力，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49节说，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的能力从上面来，啊，从上面来。然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啊，为什么我们去能传？我们是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有能力，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才能去传，我们才能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看这么多的都是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模式这个就是父怎样差遣子，差遣主耶稣，主耶稣怎样差遣我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方面那么最后当然就是 Missio Dei， 上帝的差派变成 Missio Mihi 这个字我打错了这个他这个一下就联想出来，没有 N 的Missio M-I-S-S-I-O Missio Mihi 就变成是父差遣子 Missio Dei 变成子差遣我们Mihi 就是这个拉丁文的我 Missio 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开始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当我们说主耶稣差派了我们我们成为 Missio Mihi 的时候到底的意味的含义是什么呢那么如何在我们身上进行体现呢？第一，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么多的元素之外那我们今天提出来两点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两点也是作为教会的宣教工作在今年所推动的两个主要的一个观念吧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人人都是宣教士 ，Everyone is a missionary， 每个人都是宣教士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说你们要去的时候，他是对着所有的基督徒说的，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他并不是说这些基督徒要去，那些基督徒不用去当然，在宣教的事工当中，我们每个人所承担的具体的角色。神给每个人具体差派的工作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被差到非洲去的你可能是被差到校园去的，你可能是在职场当中来传福音的，去公司里面建查经班的你可能是在社区当中来传福音的你可能在这个教育的领域，你可能可以在文化的领域，你可能是在政治的领域当中工作，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当中被差派你可能还是比如说你以祷告来这个参与，你可能是以这个奉献来参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被差派到不信的人当中去，是真的人去不是 virtual 的去是真的人去，真的基督徒真实的接触那些真实的不信的人，跟他们接触，跟他们建立关系，在他们面前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传扬基督的圣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首要的身份是基督徒，是基督的使者这个是我们在永恒当中的身份，也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身份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也要过去，只是不可失去的身份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宣教士，可能你所做的具体的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是宣教士。第二个就是你所到之处都是宣教地刚刚我们也看到，就是传统的宣教学把宣教的这个场所它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从基督教的国家差派宣教士到非基督教的国家去这个方向是很单一的。但是现代世界的情况呢，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使得全球的人口的话是多方向的全球性的这个流动。非基督教的人口大量的移民到基督教的国家，原来基督教国家里传统的人口是越来越多的人不信耶稣，而且可能很多的人是越来越这个热衷于迫害基督教这个。而且这种机会非常非常多。我前段时间就看了一个电影叫这个亚瑟王。你们能想到这个电影是反基督教的电影吗？他 他这个片子拍的目的是为了攻击基督教，你们不可想象哈，亚瑟王，他里面所描述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面目可憎的，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很勇敢、很正义、很讲信用的，啊，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文化当中哈，这种对基督信仰的这种敌视哈，现在是越来越明显。那么所以宣教的策略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你不需要去非洲，也不需要去中国，也不需要去其他所谓非基督教的国家，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就有大把的宣教的机会，不单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同事，包括餐馆的服务员，香港超市的售货员，香港超市里面那些购物的等等，你随便看一看，到处都是未得之名，到处都是大把的传福音的这个机会。咱们教会的这个宣教委员会的这个架构哈，以及这个架构以及他现在在实际做的这个事情哈，我来稍微介绍一下。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宣教这个事情的这个变化哈。咱们教会宣教委员会有两个，一个叫宣教委员会，它是管伊利诺州，就设立的时候他那个界定他的这个事工范围是说伊利诺州以外的这个事工啊，然后本地宣教委员会是说伊利诺州以内的这个事工，这看起来划分得很清楚嘛哈。但实际上现在在实际的事工当中已经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交叉，比如说宣教委员会我们是说伊利诺州以外嘛，比如说像这个支持这个海外的宣教士宣教机构这个台湾的宣教机构非洲的这个宣教士德国的宣教士等等，为他们做 budget， 为他们祷告等等等等哈，好像是这种。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我们支持的有些宣教士就在芝加哥，我们有两位校园的宣教士就在芝加哥，当然是伊利诺州以内的。包括现在在做的这个穆斯林的事工这个全部都是在伊利诺州以内的，对吧？那以内的。那么本地宣教呢本地宣教这个划分的这个范围是说是伊利诺州以内，但实际上现在也是支持一些海外的一些事工，比如说在中国带一些人查经有团契等等其实已经跨越了这种地理的这种界限。好，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变化，包括这个职场宣教。职场宣教的话，从这个是也是二十世纪下半期开始比较兴盛起来的。它强调是说在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你的宣教这个场所。这个工作环境还不光是指你的公司那一块，它包括你工作环境周围的，比如说社区、学校、政府、商业、文化等等，它都算职场这个哈，都算职场这个。那么这个已经不再受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限制啊，所以远方就在眼前，地极就在身边啊。我们那时候讲说哦，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现在地极在哪里啊？地极就在我们身边啊。那么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很容易的去跨越地理的这一个限制啊。我所讲的这两条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说哦，这个新上来一个这个宣教池是有一些新东西推一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两个观念的话，其实都是圣经里面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人都是宣教士，马太福音28:19说：“你们要去，包括每一个人，所以人人都是宣教士啊。”那么地极世界在变化，所以地极它那个具体的那个地点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到处都是宣教地，这个也不是一个新的命令，只是在新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要对它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刚华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讲到了哈，我们今年的话2月18有今年第一次的这个福音之夜福音之夜。那么这次福音之夜是星期五晚上然后主日是福音主日但是我们跟平常的有点不一样的是说我们多了两个讲座。这两个讲座呢都是关于职场宣教的那么讲员是同一位哈，就是陈阳杰长老他有很多的这个职场宣教的经验所以星期六晚上7:30有一场。星期天早上9:00到10:00有一场， 这个都是关于职场宣教的哈。他这个职场宣教呢，他有一个名称叫职场点灯，在那边点起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的灯，对吧？你看这两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要讲什么东西。一个 global local， 以前 global 就是 global 全球化，对吧？这个外国的这个就是外国 local 当地就是当地，他现在变成一个字叫 global local。哦，这个就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的变化，地级这个词的这个变化哈。另外一个就是 in community， 啊，这个 community 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啊，那这含义是什么？我刚刚其实已经剧透了一点点哈，但是这个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请弟兄姐妹除了积极的邀请朋友们来参加这个福音之夜啊，那么福音主日，那么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两场职场宣教的这个讲座。那么具体的信息我们再过一段时间，过几天会发出来哈。这两天主要是忙着这个福音之夜的这个登记哈，所以更多的信息是没有哈。好，我下面要讲第三点，我大概还有几分钟，五分钟。第三点，我来讲宣教的教会。我们有一位宣教的主，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宣教士，那么教会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是教会的一个使命。Enoch One在他很出名的这本书叫《散居宣教学》Diaspora Missiology， 他里面对教会的宣教使命做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他说，教会的宣教使命就是在个人和制度的层面上继续执行三位一体神的宣教，这个 Missio Dei， 要拯救灵魂，并且为了拯救灵魂和解，要转化社会，带来平安。带来平安。这句话的话里面内容很多啊。其中第一个就是他是强调说要继续执行神的宣教，这源头是根基是上帝的宣教，神的差派 Missio Dei 啊。那么当主耶稣回天家的时候，他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交托给历世历代的教会啊，就是交托下来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到地级去为他做见证。所以教会做的这个宣教使命并不是一个说神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一个新任务给我们，不是的，是神已经在做，而且一直在做的，现在让我们继续在做，继续执行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并且他提出了教会的话要做两个方面的基础性的工作，第一个是在个人的层面上，第二个是在制度的层面上所以这句话很厉害，这句话内容真的很多个人的宣教是教会宣教的一个基础那么教会的宣教又不单单是个人的宣教，说弟兄姐妹都出去而是教会是要在动员个人进行宣教的同时要有制度性的安排，所以是在教会做的这两个事情是个人和制度的层面上将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组织起来，按照教会所领受的意向来同心合意的共同的来推动宣教的施工没有个人宣教的基础的话，教会很难推动宣教，但只有个人宣教的热情的话，那么教会的话没有组织的话也形不成一个合力。而且我们相信说神给每一个教会在某一个特定时间他可能有特定的使命他的意向可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像我们教会的话，可能这一两年的这个重点就是职堂嘛，一个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职堂嘛职堂对吧？当然职堂，你说职堂可能也是一个某一阶段的意向对吧？职完了这个堂，就可以职下一个堂了对吧？那么教会的制度是安排就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宣教委员会有这个福音之夜宣教年会。然后我们支持宣教士组织短宣，然后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这个关于组长的和小组的核心同工的这个培训这个其实都是在做这个宣教的这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这个我有时候觉得宣教部的工作好像一个石油公司 啊，石油公司其实本身并不生产石油，它只是把地下本来有的那个石油给它采出来。啊，宣教部其实也不是说弟兄姐妹本来心里没有宣教的愿望，然后宣教部来动员大家来宣教，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相信说，上帝已经把宣教的使命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并且给了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动力、能力、愿望、盼望，全部都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边。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意识到这个宣教的使命、这个能力，那可能有些弟兄还这个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到啊。那么宣教的工作就是要把神交托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使命都展现出来，然后在教会的层面上进行组织训练啊，然后把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啊，给他使用出来。那这个是我所理解的宣教部的工作，不是说哦，这个宣教部这个发掘大家，带着大家一起来，不是这个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这两年的这个可能重点的事工啊，就是扩张神的帐幕，这个包括一个重点的事工就是职堂啊。那么关于职堂的事情的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关心。那么华牧师在上个星期四这个祷告会上就给大家讲了一下他所看见的这个景象是什么样子啊。景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哎，都知道咱们教会要职堂，但是具体情况可能不太清楚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华牧师说，他有一个图像一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边，啊，就是鸭子在水上走，啊，鸭子在水上走的时候，你看那个鸭子好像没在干什么，啊，很平静的样子，啊，但是它会往前走。其实鸭子那两条腿在水下就不停的在滑，啊，所以华牧师用这样的一个景象啊，所以咱们教会的话，说职堂这个事儿，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好像哎呀，没有什么动静嘛。其实已经动静很大啊，水面下的动静其实也是很大哈。我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长青团契现在不仅仅是一些年长的资深的弟兄姐妹在带领，而且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加入长青团契在服侍啊，而且不光是恰斯公寓每周有查经，大和平每周也有啊。昨天晚上他们是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他们聚会有33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33个人啊，而且这个里面查经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他们现在的苦恼是说时间不够，每个弟兄姐妹都想发言，而不是说很冷场，没人想发言啊。感谢主啊，说不定我们第一个聚会点就在长青团契里面开始啊。然后刚刚我讲到了小组的核心同工的培训，而且现在差不多这已经是第二轮了，好像是第三轮了，是吧？第三轮了，而且这第三轮还有将近50个人参加。哦，不是第一轮，第三轮还有将近50个人参加。哦，那个，然后在西南区啊，这个中央弟兄也曾经在祷告会上这个报告西南区他的一个扩展的计划啊。它包括对小组长核心同工的培训，更新增长原来的小组，组建新小组，组建小组核心同工，这个呼召跨组跨区的宣教士，建立新的福音小组啊，这个都是我从中央弟兄那边抄来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情况也是非常的令人兴奋啊，就是我们教会不断的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兴起来服侍神。哦，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年轻的，不是像我这种假年轻的啊。是包括很多20多岁和30来岁的这样年轻的同工。哦，而且是在别的地方团契、别的教会受过很好的栽培、很好的训练的，是这样的一批，在咱们教会有一批的这样的这个同工。哦，现在都在加入，有的是从外州来啊，加入我们教会啊，有的是从别的团契啊教会过来啊。我们知道我们要职堂的那个方向，不管是西边或者是西南边也好，都有非常多年轻的家庭在那边啊，那孩子就是很小的刚出生然后几岁的那种孩子 这些需要年轻的同工来对他们来传福音，来跟他们一起成长的。哦，那神就已经派了很多很多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做工。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底下已经是热火朝天啊，可以说是鱼无深处听惊雷啊。唐中牧师有一句话啊，他在回顾他50年服侍主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在为神做工，我是在看神做工。”他有多辛苦，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哈，是他那种辛苦，这种年轻人都吃不消的。但是他说：“我不是在为神做工，我是在看神做工。”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他自己假谦虚啊，而是他50年服侍主真实的看见啊。宣教归根到底是神的事工，他是不会停止的，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我套用这句话说，上帝宣教直到如今，主耶稣也在宣教，那么神的宣教事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那我们呢？愿我们在他的事工当中有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以色列人，后来是外邦人，中东人，北非人，欧洲人，美洲人，亚洲人，我们这先得救的，个个都欠了福音的债，愿神，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中有份，将你的名传于外邦，传于万邦，使万民都归向你，使万膝都跪拜你，万口都称颂你，因为你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也是天地万物的拥有者啊！你要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已经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你还要再荣耀，我们这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